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
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一个关于房子的事儿，然后这个呢是豆瓣上的一个帖子，它这个事儿里边也包含非常多的情节，然后也比较长，今天我们可能就讲这一个。
好，
它这个事儿发生的时间比较早啊，是得从2006年说起。那年呢，他在北京毕业，然后就跟一个朋友找个地方住，就是他跟他朋友一起住的这个房子出了 N 多问题，尤其是他那屋，他直到现在他不清楚那算不算是凶宅，当然很快他也就不住那儿了。我现在就说说他住那儿时候发生的事儿。那时候是06年7月份，他要搬出他学校的寝室之前呢，他就跟他最好的姐们以后就叫小王吧。
小王吧。
就小王。他就说他跟小王咱们俩去外边找一房子，咱们俩一块儿住。从五月到六月，两个人就一起一直在奔波着看房。他说最后啊，实在是他们俩自己找这也太痛苦了，而且还一边要找工作呢，所以啊俩人最后还是找中介了，让中介给帮忙找找。然后有一天呢，中介就带着他们就去了鼓楼大街。据说鼓楼包括鼓楼大街那一带都有些这关于这方面的传说，但是他当时呢也没多想，因为他自己找房这真是太麻烦了，所以中介带他们去哪儿呢他们就去。他说鼓楼大街那边有一条街叫安德路，中介带他们去的就是这安德路里边的这个几十几号院，这具体是多少院我就不说了啊。他们当时去一边走一边看环境，都是那种四五层的老式红砖房，感觉是翻修过的，不然看起来会更老。中介带他们一直走，走到院里最里边这一栋是一楼，而中介敲了门，当时这房东跟房东的女朋友还住房子里边呢，啊，一看是中介，开门让他们进去看。对于这姐们儿跟小王，他们俩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房子，他说他当时也不懂什么风水之类的，他进去看吧，也都是瞎看。他说首先感觉这屋啊，灯光效果还不错，所以第一感觉他还挺喜欢。他说但是那就是灯泡的功劳。他没多久就发现当时这挺脑残的了，他说是一暖黄色的灯泡，就很有那种温馨的感觉。他进门之后还发现门口啊有一大试衣镜，是巨大一面，两米高大概一米五宽，就那么贴在墙上。他说后来他才觉得这东西恐怖，当时第一眼的时候还觉得这还挺好，因为女孩嘛，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得照照镜子吗。他说再有就是虽然是老房子，但是他说他那屋进去墙上挂着很欧式的那种窗帘来做装饰，就是一面墙上全是窗帘但是没有窗子，你明白吗？
哦，那这个有点奇怪，
就只是一个装饰品。他说他跟他这姐们小王一进门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屋里啊非常凉快，当时跟小王还挺高兴的，因为说这夏天快到了，中介也跟他们说说这房子可以，这夏天啊可以不开空调，这都凉快，对他们还觉得这是一挺好的事儿。他在房里转转，同时还闻到这房里啊有一股霉味儿，但是呢因为是老房子嘛就忽略了。他说他们转完一圈觉得还挺满意，而且开始就应该要谈钱了，而且价钱还算便宜，两居室，这是一个没有厅的房子，就是一厨房一厕所，然后剩下就是两个卧室啊，他们还挺满意，然后这价钱也合适就定下了。啊，房东跟他女朋友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没说啊，你该签合同签合同。定下来之后呢，这房东就跟他们说说这屋里的床啊还有桌子啊什么的都会搬走，到时候你们得自己添新的，因为他们这床是宜家的，就说还挺好，所以到时候得带走啊，他们也同意了。接下来付了钱，房东很快就搬走了，他就跟小王决定啊说咱们先把这屋里给打扫一下再搬东西进来。然后我就得说他这屋的格局了，这屋进门是一走廊，然后走廊的左手边就有一面巨大试衣镜，然后这个镜子呢就对着讲这故事的女孩的房门，就叫小美吧。
进门之后左边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然后这个穿衣镜正对着就是这个小美的房间，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小美的房间就在走廊的右手边。然后过了这个试衣镜往前走，左手边就是小王的房间，小王的房间对面呢 就是这屋的厕所跟厨房，它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它这个格局图呢，我到时候也会发出来，如果有人听不太明白，你就直接看图。然后小美在帖子里说，她说这房子空间相当高，估计啊得有个3米多，就是比一般的房子感觉要高一些。厨房跟厕所连接处的那天花板那儿有一个隔层，就像一个小小的没有门的那种壁橱一样，你能理解吗？就是有一块空间，它可以搁东西啊，是怎么的，就是天花板上凸出来一块，感觉是怪怪的，想不明白这是干嘛使的，但当时也没多想。然后就得说小美自己的这些房间，她这个房间格局是怎么样啊？假设我说这个房子是一个口字的话，是一个正方形，这个口字上边那一横朝北的这一面呢是挨着厨房的，这面墙上挂的是欧式那个大窗帘，然后窗户是在右边那一竖朝东的这一面墙上，然后朝南的这一面就是口字下边这一横呢放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老衣柜。
所以他的卧室门是在口字的左边那一竖，右边那一竖对着是窗户。诶，那他那个卧室门不是正好对着穿衣镜吗？那这穿衣镜、他的卧室门还有那窗户不就都在一条直线上了？
诶，他当时啊，这房东我之前不是说了把床给搬走了吗？因为没床呢，他只好自己重新买一个，然后当时图便宜买了200多块钱一铁架子床，把这床往屋里一搁，他就发现不对了。他说虽然说我不懂风水啊，但隐隐也能感觉出来有点诡异，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过道里那个大试衣镜正对着他的门，而他的门呢正对着他的床，他的床啊又正对着他的窗户。他在帖子里就说，他说我虽然不懂风水，但我能觉出不舒服来，就一条直线，镜子、门、床、窗全在一条线上。然后他说可是我这屋里啊空间有限，我也只能这么搁。然后还有就是他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走廊尽头这个厕所，在这个厕所的正上方挂着一个八卦镜，然后厕所里呢在高处的地方还贴了一个观音像。
所以是一进门走廊走到底就是厕所的门，然后这个厕所门上面还挂着一个八卦镜，八卦镜上面还有一个观音像，这个感觉就很不对劲啊。
他当时也能感觉到，他说可是他不懂风水，他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他跟小王就该打扫打扫啊，他们俩自己能干的都干完了。然后小王呢说他屋里啊那卧这个地毯、太脏了，同时他也嫌弃这他屋里的墙上这欧式大窗帘太丑了，就说咱们俩要不请点干活的，请点工人来帮我们干这事儿吧，顺便再把他屋那大衣柜给挪开一点，到时候这光线也会好一点，因为本来搬家他也得请工人，连搬家带搬衣柜掀地毯呢就都一块干了。而于是等到工人过来那天，他带着这些工人把这窗帘哗啦啦一扯，就他屋里那个欧式大窗帘啊，才发现窗帘后边这墙上是脏了吧唧的，一块一块的全是啥呀，就像是长过霉然后又给铲掉那种颜色。
哎呦，那这房子肯定特潮湿吧。
然后还有靠近地面，因为是砖结构的房子，全都掉渣掉了不像样了，就这底下都全烂了。再把地毯一掀，而这水泥地面上不知道为什么有渗水的印子。他说其实他能理解，这一楼就跟你说的一样比较潮湿，这可以理解，因为接地气嘛。可是他还发现在这个地毯下边房间的角落藏着4块青石砖，这个如果不掀开地毯根本发现不了，因为它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大砖块，是那种比较平面的这种砖片。除了这个砖片之外呢，还发现这地毯下边还埋着好几只已经干透了这种香藏香，跟这个青石砖一块。那他发现了之后这怎么办呢？他当时啊一心只想说我把这房子打扫干净，不要的垃圾啊都扔了。
那他是把青石砖和香都扔了
啊，真是挺虎的。然后不是说他还要挪衣柜吗，他当时请工人把这个衣柜给挪开之后，他感觉他屋里一股凉意， 他这屋里啊本来就凉，但是衣柜那个角落就格外凉。他发现这柜子挪开之后啊，这底下还铺着一层油纸，他用脚把这油纸给踢开，然后他就愣了。他说地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子，这边缘上是用水泥给封死了的。他要说当时啊真心是被吓着了。他说你见过那种下地窖就入口处拉开那种暗门吗？
这个感觉一般是那种特别大的大 house 才会带这个东西啊。
啊，就是电影里边那种。而且他说为什么我明确知道那是一扇暗门啊，因为这上边有一个石质的石环，就是拉扣的那种石环，就是你能通过这个把这个东西给拉开，一个把手。然后这一整个暗门呢就是四四方方的，整个被一圈水泥给封死了，就是你拉肯定是拉不开的。但是他说这东西干嘛使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房子它比较老，就是刚开始建的时候他可能想在地底下当仓库用，所以建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可能这时代发展了，也没有人用这地下的地库了，因为你想多潮湿啊，说不定还跑老鼠呢，所以就给封起来了。
可是这一般来说居民楼里怎么还能有你这私人的地下室呢？那他说我不管再怎么神经大条，看到这些东西还是有点发毛。他说小王当时啊那时候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边挪家具，他也根本没敢叫这小王，因为小王平时是一非常胆小的人，别说鬼片了，稍微恐怖一点这个镜头都不愿意看。于是他什么也没干，他把这东西又给封回去，跟工人就说完事儿了，可以走了，等于什么也没处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说那时候可以说是年幼无知吧，他现在想想才知道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工人走了之后，他就去小王那边去看看小王那屋的情况，结果那边的情况呢也不容乐观，只是跟他相比呢还好一点。首先小王那屋的墙啊跟他那屋那脏了吧唧的墙比起来还算是比较干净，但是这墙跟地面结合的地方跟他那屋一样也是大面积比较烂。但小王那屋最难以接受的一点是什么呀？这床头正上方天花板这个位置有一团很黑很黑的像一团脏水一样的那种污渍，就像是进过黑水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一抬头你看天花板上一团黑，反正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然后他跟小王说要不咱们检查一下这房子里其他的墙面天花板上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吧。然后他跟小王就去了厕所去看，他说其实看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厕所又脏又小，不过当时想的是人住这卧室里又不是住厕所里，不是功能齐全就行了吗？那厕所大概面积就 1.5 平米，就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头，你在里边基本上转个身都费劲。他说而且这厕所里贴的瓷砖都已经变黄了，尤其是接近地面的这些很黄很脏。而因为这厕所可能也比较潮湿，这顶上的天花板也是烂得掉渣了，直接就露出了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一个大洞，等于仰头就能看到这砖头本色，就墙皮什么的都已经不存在了。你想想上厕所一抬头头顶一个大窟窿那什么感觉。等他们检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的墙面跟地面情况也都差不多，而且他在厨房的墙里发现了一跑得特别快的一长条虫子。后来有认识的朋友跟他说那是叫马鹿，但就长得有点像蜈蚣，要是不明白这长什么样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图片，
就是有很多脚的节肢动物。
哎，反正是特别恶心一玩意儿，反正就是怕虫子你别看。小美说她当时一进厨房就嗖的一下有一只就从她旁边就过去了，她这想叫呢这叫声到嗓子眼又给塞回去，因为这小王没看见，他怕小王看见再给吓着，因为我不是说这小王特别胆小吗？把东西差不多收拾好了，过了几天他们就入住了。入住第一天还煞有介事说咱们拜下赵王爷，弄了点酒香啊什么的放在厨房里，然后就是第一天晚上睡觉， 小美说她感觉她那屋不隔音，因为她睡床上，她就一直听到，她感觉她听到隔壁邻居打呼噜的这事儿，应该是一老爷爷那种喉咙里边有痰的这种呼噜，就咳啦咳啦的。好，当天晚上都没休息太好，小王倒是感觉应该没什么，很早就睡了。第二天小王出门之后呢，因为这小美她自己还没找到工作，就在家就睡懒觉，可能是睡到快中午的时候，隐隐约约就听见厕所里边有滴滴答答的水声，她以为是做梦呢，就没管。可是突然之间，她厕所那淋浴喷头砰一下就打开了，开始喷水，这哗啦啦水声一响，她这一下醒了，当时好一个怒，说这是老化了吗？这是什么呀？赶紧爬起来，跑到厕所里，把这水给关了，然后回去，回床上继续躺着的时候，才回想起来，房东当时跟他们说为什么不继续住这儿，要把这儿给租出去。房东那时候说，他们在军事博物馆那边，快接近三环的地方，买了套新房，就觉得这房子太旧了，想搬走了，然后这边租出去呢，也好赚点外快。小美当时躺床上想起这茬，她就寻思说没错，肯定就是因为这房间里边设施太旧了，所以这淋浴头才会自己莫名其妙打开。小美说她当时的睡姿是背朝着那个房间里面发现那个暗门的，然后就在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感觉背上一阵凉，这背后头老是刮凉风，这是这种感觉。睡了一会儿感觉睡不着，就趴下了，坐床上，他就看着他门口正对着那个穿衣镜，当时心里还想呢，想说自己以后在床上练瑜伽的时候还能顾影自盼，还觉得挺美的。
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比较邪门的事儿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不会很在意的。
然后他起来，他打电话约了个朋友出去吃饭。他说这个朋友啊，是有点那种神神叨叨的一人，就平时啊就总爱叨咕一些这神神怪怪啥的，又有点半仙这么个意思。因为他这朋友呢住的比较远，就没请他来家里参观，俩人就在美院那边吃了一饭，就算是他俩的这汇合点了，在比较折中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边吃边就跟他这朋友说新搬的家如何如何的，他如何发现了几块青石砖，把他给这些东西给扔了，然后屋里找到这些藏香啊是什么的，跟他朋友说床对着窗子跟镜子。他说的时候他居然没啥，但他朋友听着这脸就绿了，说你这房子能搬还是赶紧搬了吧。他听了一愣，他问他朋友为啥，他朋友说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他说那要不我就在屋里弄点这些什么桃木剑呀，弄点符之类的吧，能镇镇。然后朋友说你千万不要，这时候你房子里啊就不要再放任何具有这种攻击性的东西了，因为如果说那儿真有东西的话，你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应该早就被已经放出来了，这时候弄什么桃木剑啊符之类的只能加重他们的戾气，对人更不好。你真是想处理一下的话，你去买点这些地藏菩萨经之类的这种化解的祥和一点书籍，就是太硬的不行，要来的话你得来软的。
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人镇那个东西是用的硬方法，但是这姑娘就小美把这硬方法给扔了，所以再用这个硬方法就行不通了，就只能换一个角度，比如说给她来软的。
她朋友是什么个意思？当天呢他是听进去了，他跟他朋友吃完饭又约了点人，又玩得很晚才回家。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起来，好像衣柜里边他挂了一个从雍和宫请了牌子，我就说是牌子吧，因为这我不能说，反正那是很久以前辟邪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以前不怎么信，也没怎么带过这玩意儿，搬家的时候还嫌麻烦，曾经啊一度想把这玩意儿给扔了，然后觉得再怎么说也是庙里请的，这随便扔了感觉不太好，就随意的给挂在这衣柜里边了。他想着这事儿，回家打开衣柜，他想说我把这牌子给取出来挂在别的一垫儿， 结果他把这东西给拿出来之后，他发现这东西变样了。他说他很难形容那个样子，就好比说啊，你曾经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就说是公交卡吧，它是不是应该是一直片啊？就是从侧面看它应该是一条线，对吧？
一条直线，你的意思是？
对。然后他说他本来的这个牌子从侧面看就是这么一平整的东西，
嗯嗯嗯，
现在把这东西拿手上一看，这成了一波浪线，这弯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受潮了吗？
不知道。他那一下还懵逼了，而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因为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在学校里边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时候，我不是说差点想丢这玩意儿吗？那时候还仔细看了一看这东西，它是平整光滑的。我说你别告诉我，这么短短一星期不到的时间，他这个存了两三年之久的牌子会发生这个突变。
那这个牌子是什么材质的？是纸的吗？还是塑料的？或者是什么木头的？
它首先肯定是一硬的东西，具体什么材质他没说，但这东西他肯定弯曲不了，除非是拿火烧啊，是怎么的，你能给这东西弄变形。
嗯，也是，如果真那么容易就给变形了，那他咋保护你啊？
结果这姐们小美她非常牛逼，她当时看这东西变形了之后呢，她把这牌子给扔了。
啊，又给扔了？
哎，她说她当时那个心态就是，哎，这东西变形了是吧，那感觉也没什么用了，我不要了。所以我之前说这姐们挺虎的呢。然后说那天晚上他就没咋睡好，他一边听着隔壁老爷爷这个带痰的这个呼噜，就一边就想这事儿。他当时在帖子里说，他就插了一句，他说为什么这房子明明这么多诡异的地方他还是回去住，而且还住到这期满了才搬走。他说首先啊，他对这个东城很熟，他不想换到其他城区里，再一来他当时很穷，二环内两居那么大面积只要2800的基本上没有，所以啊就一直自己凑合着。而且小王也跟他是一样的想法，因为穷嘛，你这没办法。然后再说回他当天晚上，好，因为这心里有事儿呢，再加上这房间也不倒隔音的，完全没睡好。他说这隔壁老爷爷这呼噜声真的很有干扰性，他说其实这声不是很大，但就是因为你能听见这呼噜声里带痰的这个声音呢，咔啦咔啦的，就怎么听怎么难受。结果就这么半睡半醒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让物业来把这淋浴头给修了。然后小美说那天之后她接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活，所以呢大概有半个多月没回家。等她半个多月后刚一回家，小王就跟她开始嚷嚷，你走这段时间这屋里啊，这马桶也堵了，这水龙头也出锈，就是流这个黄水，插座也短路，这哪儿哪儿都是毛病。那小美也没说啥，老房子不就这样吗？那咱们呀该找人修找人修了，给这小王给安慰了一下，然后把小王带到外边一块吃了顿晚饭。然后他偷偷的买了一本地藏菩萨经，就是之前他朋友跟他提过这个。之所以说是偷偷的呢，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小王知道这些。然后晚上回来大概八九点的时候，他把这经书啊放在屋里一个角落里了，那块还有堆的别的东西，他就把这经书给塞到里边了。然后他自己回屋聊了会儿 QQ。 他说大概骑到11点的样子，小美是有一什么事儿去找小王唠嗑，俩人站在过道里正说话呢，突然之间啪一声，这灯全灭了，就是断电了，瞬间这屋里一下一片全黑。这小王一声尖叫抱头就蹲下了。然后在这一片黑暗当中，小美就说她听到外边这个院里有野猫就开始叫起来了，老呜老呜就叫唤。小美当时没太慌，不像小王，她就说这不就是短路了吗，这跳闸了之类的，你瞎激动什么呀。然后小王跟他说，说你呀才短路了呢，咱们这屋里穷的什么大功率电器都没有，根本没有东西会导致这个短路呀。然后他俩跑到外边去弄这个电闸，弄了半天 总算是来电了，而过道的灯亮了，他房间跟小王的房间灯却没有亮。借着手电筒一看，才发现是这个灯泡烧坏了。这怎么办呢？只能是明天再找人来修呗。算了，回屋睡觉吧。在睡觉之前，小美下意识就去看了一眼她刚刚放回家的这本《地藏菩萨经》，结果她立马就无语了。之前说过，她那个牌子不是呈现出这个波浪卷这么一个效果吗？她刚买回来这本经书，从她七八点吃完饭这段时间刚把这经书给买回来，到现在不到十二点的这么几个小时里边，这经书也变成这波浪卷了，弯了
啊，
跟那牌子一模一样的情况，就这东西感觉就像在水里边泡了特别特别久，然后又给风干了这么个状态，你能理解吧？
那这样看来是来软的是行不通啊。
而且他说，因为他当时不是打扫卫生，把这屋里原本的很多东西包括那个青石砖片都给撇了吗，然后他觉得这角落里太空了，他就放了好多本这个杂志啊，是以前学校的书本啊之类的，就堆在角落里边，然后他这经书就放在这堆东西里边，可是偏偏就这一本经书变了形。你说要是潮湿是漏水是怎么的，其他书是不是也得变形啊？他说没有，就这一本书变了。他可说我当时这一身鸡皮疙瘩都快掉地下了。他坐床上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决定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去找物业，给俩屋换了个灯泡，可是再换就不是他之前觉得挺好的这个黄色的灯了，就是换成了白炽灯。换的时候物业还跟他们说呢，说你们房东走之前刚刚换的灯泡怎么又坏了，他说可能是用的比较费吧。然后物业说你用的再费也不可能这一个星期坏一个呀。他当时心里想说，哥哥你赶紧走吧，你别说了。物业走了，他自己回屋，他看那本地藏菩萨经，他给他之前那半仙朋友打一电话。然后当时啊，他这半仙朋友准备是要出国，一直忙着在准备这个事儿。小美给他这朋友打通电话之后呢，他想起来他朋友这段时间特别忙的这个状态，就临时决定说算了，我别问了，到时候他就怕他这朋友知道这边的情况又再跑过来看，到时候再浪费他的时间，说啥也别说了，就随便聊了会儿别的天。
等于是最后也没问他那朋友。
对，他当时啊也不知道是因为神经大条还是这反应迟钝，当时总是觉得没什么事儿，或者说是知道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但自己也没办法，也就这么着了。
那他就放着不管了？
哎，也不是，他当时不是没问他这朋友该怎么办吗，他换了一别的法，他想上网查一查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儿。他就上网查，才知道原来啊这个小区年代特别久，他之前就知道这是一个老小区，但不知道具体到底是有多老。结果上网一查才发现，我靠，这是一50年代修起来的房子，这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最早之前是冶金部的职工宿舍。小美说她当时看房子的时候见那房东跟她女朋友也是年轻人，她想说这房子肯定是房东爸妈的呀。那可是当时她在屋里她没见着这老两口，她这时候突然就想起来隔壁那个老是半夜夹着痰打呼噜这邻居老爷爷说不定认识房东爸妈，他想说要不找个机会问一问。他其实这事儿直接问房东最合适，但是因为他们签的合同啊是和中介签，租客根本就联系不到房东。他尝试去问过中介，可是中介呢就说我们也只是这个合作，跟这房东其他事情啊一概不知，也不给他提供这房东的电话，可能怕他们私下再绕过这个中介完成点什么这交易。就因为这，所以他就觉得我要是想打听打听的话只能去找旁边邻居。他想着他就直接就出门了，走到邻居家门口，他一边敲门他一边就想， 就琢磨我该用什么理由开头呢，总不能说您睡觉老是打呼噜还带痰不行吧。就这么想着，这老爷爷给他开门了。他一见这老爷爷，他问，他说，您家有姜吗？我做菜差点姜。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是一好他妈烂的借口。而这老爷爷就说，啊，什么？他发现这老爷爷有点耳背，他又跟老爷爷就大声说两次，您家有姜吗？啊，老爷爷就回答他说，哦，没有。然后砰，这老爷爷回屋了，把这门给关上了。得，等于什么也没问出来，连这交流都费劲。他不死心，他去楼上敲门，有一户不在，另一户也是租客，表示说我啥也不知道，没办法，就只能是暂时作罢。直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天是9月1号，因为他是6月份毕业的嘛，这9月1号是开学的日子。当时还很感慨说，哎，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学生了。就是因为这也是没有学上第一年，所以他对这个9月1号这个日子感慨特别多，就记得特别清楚。他说那天下午从外边回来，因为啊他要等一个快递，就索性没进家门，站在这个楼道里就玩手机。这时啊，这老头的家门开了，他女儿扶着这老头就说，爸你慢点，旁边还有一男的，估计是这老头女婿，俩人是一起搀着这老头往外走。然后走到一半，这老头女婿是可能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又回去拿东西去了。然后女孩跟老头就站在楼道里就等，然后他这会儿就小美，他就上去搭话了，就随便扯扯说，哎，我这干嘛的，我刚搬来啊，是附近菜市场啊，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这老头的女儿就跟他说，说他们两口子房子就在附近，这老人呢身体不好，白天在这边待着，晚上呢两口子会一起把这老头接到另外一套房子里边去睡觉。小美聊到这儿有点聊卡了，你俩天天都会把这老头给接回家睡觉，那我请问，我从入住到现在为止，每天晚上听到都有这个打呼噜这事儿，就带痰的这个是谁的呀？小美说，因为我住那栋楼旁边啊不挨着别的楼，楼上2层3层的她也都见过，都是年轻人，就4楼有两个老人，但经常都在他们自己家的这个水果店里边过夜，就是开水果店的，而且隔得也太远了，这呼噜声到底是从哪儿他们来的呀？然后小美就很惊恐的就问老头女儿说，你们是每天晚上都不在这儿过夜吗？他问了两遍，他女儿跟他确认了两遍，然后这一家人就走了。小美这时候还站在原地还在凌乱呢，他说这时啊，这老头一直都是之前的跟在他女儿后边低着头走路呢，可是经过这个小美面前的时候，这老头看了他一眼，是怎么看的呀？这眼睛真的老大，但是没抬头啊，是这么低着头抬眼看着他，冲着他咧嘴一笑，就乐了一下，没有声音的那种。你能想象这个表情吗？他当时差点给叫出来了。他这老头干了一什么事儿？这老头双手交叉叠在一起放在他自己锁骨那个地儿。他说老年人没什么锁骨，他就表示是那个位置啊。这老头把手放这儿，摸着自己这个锁骨，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而且维持着他这个低头的这个动作，就一边低着头一边看他的时候，这个眼睛是向上翻着的那种。
如果是双手交叉放在这个肩膀上，这个动作不是一般都表示很防备很警惕的样子吗？再加上这个眼睛往上翻，应该只看得到他的下眼白是吧？我感觉这个老头有一种就是被吓到要吓晕过去的那个状态，就是别找我别找我你别找我。
可是他在笑呀，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 FBI 教你读心术那个书里边说的这种读懂微表情，可是小美这个他读不了，他当时看见老头这表情 自己就完全已经僵在那儿。他们一家三口走了好一阵，他直到他等到这个快递来了他才缓回去。说快递来了可算是见到亲人一样。他说那感觉就好像是鬼压床的时候突然让人给叫醒了那么舒坦。他回到房间，他想不仅是这个房间诡异，这邻居也这么诡异，那不压压邪是不行了。于是又打算我找个庙去。虽然之前雍和宫的那个牌子出了问题，但是因为离得比较近呢，所以还是打算去那儿。他说想好了之后，他一看屋里那本地藏菩萨经还在呢，他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就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去院子里，他把那本经书，就是已经皱了的这个经书，一把火给烧掉了。他在帖子里说，他说那种心态，我现在我也不能确切的明说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说可是我就觉得该这么干。他说可是奇怪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就没听见这个呼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这个呼噜声没有了，就在他把这地藏菩萨经烧了的这天晚上，一点声都没有了，这安静的反而让他觉得有点不习惯。第二天他决定他还是去问问小王。小美说因为他自己是睡觉很死的那种人，但小王是一睡觉特不踏实一人，就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醒。小美就纳闷说为什么两个多月了这小王从来没跟他抱怨过这夜里打呼噜的事儿，他每天晚上听这事儿听得真真切切的，小王怎么一个字儿也没提过呀。然后他就问小王，他就说哎，隔壁那老头好像这几天都不在这边过夜了啊，这可算是清静了，没有这个打呼噜的事儿。小王当时听了就觉得很奇怪，说我从晚上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打呼噜的事儿，最多就是咱们院里这个猫叫啊。小美当时就泄气了，他说那可能真是我只有我自己能听到这个事儿是吗？他说我发誓啊，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出现这种幻听的状况，更何况幻听能持续每天都来吗？
我现在听到这儿，我在想他小美那个房间的地窖里边是不是睡了个老头。
你说这个有点吓人，可是当时他们在这屋里啊，因为小王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呼噜的事儿呢，对小美跟他提这个老爷爷，小王也没在意，反而就跟小美说说你看看我床头正上方这团黑乎乎那个印子。那小美这才往上瞥了一眼，结果这一看吓一跳，之前我就提过天花板上有一团黑的嘛，现在那一团黑的好像是扩大了，就是有在往外延伸的这么个趋势，比之前看到的又大了一圈。然后小美就问小王说你躺着你眼头了，你看见这玩意儿你半夜这么睡着敢睁眼吗？他就问小王，小王就有点支支吾吾的这么个样子。然后到这儿小美就明白了，说这小王啊肯定也跟他一样觉得这房子有点问题，但是可能也担心他害怕，所以一直没有跟他说过，等于两个人一直互相都瞒着假装没事。小美说他当天他找点这些贴纸杂志物的，跟小王一起啊，把这天花板上那团黑的给糊起来了挡上，咱们眼不见心不烦。而小美说他那段时间在外边事儿有点多，要去面试啊什么的，去拜庙的这个事儿就暂时先放了放。他说这家里那段时间感觉也没发生其他什么大事儿，可是等他事情忙完，他觉得既然决定已经要去这庙子里了，就干脆去一次，让这大师给提点提点好了。所以国庆左右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雍和宫，因为对那些事儿呢也不太明白啊，也不是去求姻缘求事业什么的，而我这进了庙子里反而不知道该干嘛，所以啊就只好是顺着这些佛像一个一个都拜了拜。他在那儿就冲着各路神仙就心里边就念叨家里边是脏东西，求佛祖啊帮帮忙让他们滚出去。然后他当天他在庙里拜完这一通出来之后，顺着雍和宫大街走，他说去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那条街上一溜有好多开这个佛教用品店的。他深刻的记得有家店叫万佛堂，他经过那家店的时候里边有一个穿黄袍的和尚，他看一眼那和尚，那和尚看一眼他， 然后他就觉得那和尚一直盯着他看，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慢慢的他就往这店里走过去了。
那就是经过的时候和和尚对上眼神了。
哎，他说进店之后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看呢，就立马打了一个寒颤，觉得这胸口啊有点难受。再一细看这柜台里边的东西，就是都是那什么什么铜啊，就很多很多，装在这个小玻璃瓶里用精油给泡着的，一排一排的。他说这种传说中的东西啊，他那天要是终于亲眼给看着了。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宝贝。
啊，对，这个咱们不能明说，就自己意会。然后小美再准备找那和尚，这和尚已经走到后堂去了，这店里啊只剩另外两个老板在唠嗑。他只好打了个招呼，正准备开口问说家里不干净该怎么办呢，这话还没说呢，其中一个女老板看了他一眼，立刻就说这儿的东西啊你不合适。小美说她当时接话也接得相当顺，就直接就问他说那哪儿的合适呀，结果那女的就继续跟别人说话，就不理他了。小美当时有点生气，再加上她说她其实因为在这个店里待得特别别扭，一点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就扭头就往外走了。最后走到门口，刚那女的又哎叫她一声，她一回头，她看那女的好像要跟她说点什么吧，结果又没说。小美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于是很郁闷的就自己回家了。对，发生过这么一个插曲。她当天一回屋，一经过屋里之前放过经书的那个角落，又是那种凉飕飕的感觉。他当时心里有点烦躁，就打开电脑搜了几首这个佛教音乐来放一放，觉得还不满意，又想起之前在地毯下边不是发现过几只藏香吗，他就把这些香都拿来我都给点上，在这屋里熏一熏。然后他怕这隔壁小王嫌这味道大呢，他就把自己房间的房门给关上，等于就在他这屋里熏。他心想说你们让家里不安宁，我也让你们不安宁，你折腾一会儿，感觉这一下满意了，心满意足的睡了。然后小美说她说她的床头上是习惯放一个垃圾袋，是没有垃圾桶的呢，只有一个袋子。她说她一般没有用这个垃圾桶的习惯，就是图方便直接拿一塑料袋打开东西一点一点往里扔，又也没什么其他别的垃圾，就一点卫生纸啊什么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是先得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他还记得那天晚上那个垃圾袋最底下是两个啤酒瓶，上边有其他别的东西，就是这个垃圾袋是一个快满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下边有这个啤酒瓶呢，这个垃圾袋站得比较直，就不会随便倒，立的是稳稳当当的。可是当天晚上大概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小美就感觉他从那个门缝里，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关门啊，那天不是怕这个小王嫌弃这个烧香的味道吗，他就把这个门给关上了，我之前也提到过。那天晚上他就感觉从这个门缝里拼命的往里灌风，都直接给他就灌醒了。他竖起耳朵听，他觉得一点风声没听到，可是这外边风大的好像要把这个门给吹开一样，刮那个风刮的是呜呜呜的。他说大家如果记得他那个房间的房屋构造，就知道他那门外是过道，这门也是关着，里边没有窗子，这风是从哪儿来的呀？就算是从大门这门缝里边吹进来点这个转角风，也不可能是这个力度。他说感觉我这床单都有点飘起来了，你知道这风有多大了吧。小美当时躺在床上鼓足勇气睁开眼睛看了眼这个窗户外边，这个月光照在这个树枝上，他说那叫一个安静，这连晃都不带晃一下的，这外边根本没风。他这一下有点害怕，等了几分钟这风停了，他也没敢睡。就在这会儿他听见屋里起声了，就那个垃圾袋发出声，他感觉就是这个垃圾袋，因为他是背对着那个方向，就听到他背后发出一阵什么东西划过这个塑料袋，稀稀疏疏的这个声，接着就是这个垃圾袋哗啦啦的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什么呀，有一只手从上面把这个垃圾袋慢慢的 慢慢的往下这么按下去。那种声儿在这个关了灯周围又很安静的这个情况下呢特别刺耳。他心里想说，这个垃圾袋要是自然的要自己给倒了，或者说怎么的，是一个地心引力方面的事儿，那是不是过一会儿就应该没事儿了，这哗啦一下不就完了吗？说他说这声儿特别持续，特别有节奏，哗啦啦安静，哗啦啦又安静，就这么间断的来这么一下。小美说她至今都记得那种感觉，非常无助，当时整个背上都在冒冷汗，也不敢动。
是这种声吗？
哇，好家伙，你这是 ASMR 啊，我估计就是这个声。她当时特别想尖叫，她特别想喊一嗓子把这小王给喊醒，这小王不就过来了吗？哦，可是当时他真的是叫不出来，没有劲儿，这浑身上下都是软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但肯定是过了老长时间，起码十分钟，一直在这个哗啦哗安静。又过一会儿又是来，哗啦哗又安静。总之这个声没停过，持续了好一阵。他说那天晚上是他住进这间屋子以来，第一次是真的害怕，怕得想哭。当天晚上过了之后，第二天他一醒过来浑身酸痛，后背上特别痒，还开始狂挠，然后就去洗澡。洗着洗着听见小王那边一声尖叫，小美又慌慌张张就冲了肥皂就跑出来，跑到小王那屋，看见小王那床头上那块，就是天花板上那块黑色，就是他们之前贴纸遮过了的那块，遮的这个纸底下跑出来一只一只这个虫子，就是之前提到过这个马路跑特别快，而是两只三只四只接二连三的就往外窜。他说他俩当时在那儿都呆了，而小王真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吓着的孩子，直接当时就泪目了，也吓傻了。直到那些马路一只只的很快都快窜到地上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往外跑。然后小王就去厕所拿了这个84消毒液，也不知道咋想的，而小美也找了一个扫把，俩人一起就进入战斗状态。等他们把爬到地上的虫子都给拍死之后，他跟小王说，要不咱们把这上面遮的纸给拿开吧，万一里边还有呢，就一锅端了呗，干脆别到时候你睡着上边天花板上下虫子，这哪受得了啊。小王当时有点怕，俩人商量了半天，他们把这窗挪开，说万一到时候揭开这个纸上面还有虫子，那不是就能掉地上吗，别掉床上呀。然后俩人把床挪开，找了根杆子，费了老大劲儿把那些纸给弄开了。这上面倒是没有其他的虫子了，但是原来天花板上这个全黑的印记呢变了，变得有点带一点红色，整体这个颜色就有点偏近于褐色酱油色，然后跟之前全黑的相比区别很大。俩姐们当时抬头看着天花板上这样都无语了。他当时就问小王说，你是在天花板上割了高锰酸钾是吗？他说他当时觉得这问题都已经这样了，他是再不吭声那感觉气氛更诡异。可是他说那小王也没笑，已经笑不出来了。俩人都想不明白这事儿，就只能不管了呀，至少上面没虫子，至于这个天花板上变颜色，那就爱怎么变怎么变吧。然后小美说，当时啊，小王也跟她说了，说本来也已经准备离开北京了。小王的男朋友是在外地，俩人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地步了。小王啊，本来也打算要走了，只是两个好姐妹，当时特别想一段时间呢，咱们两姐妹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留下点回忆。所以毕了业之后呢，小王还在北京多待了一阵。到了差不多十月底的时候，小王男朋友那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小王这边呢也就打算彻底离开北京了，就跟小美说了一声，说你赶紧找下一个房客，因为交给中介的房租还要继续交呢，我到时候走了。小美就说，所以他那段时间的重心就是一边是工作面试，一边是找新的房客。他说可是就这段时间我这背上就一直持续的痒痒，一直痒，怎么挠都不管用。
就是从他听见塑料袋那声之后，然后身上就开始起疹子了。
对，就是打那晚开始的。终于有一天是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他对着那面大湿衣镜一撩衣服，他说你们就自行想象吧。他说实在是一背的疮，就很难解释，密密麻麻的红一片，就全是长的疮。他赶紧跑到中医院去看病，可是中医院的大夫左看看右看看，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随便就给他开了个方子。他一看都是些菊花甘草忍冬之类的玩意儿，啊，你妹，这一看不是骗三岁小孩吗？这不就是清热去火的药吗？他说算了吧，我另找一天我到协和看看去吧。啊，他说当时小王是已经准备要离开了，就早早的开始收拾行李了，就把这些床单被褥的什么的拿到外边晒去。他当时都那么快11月份了，还晒什么玩意儿，但他还是跟着凑热闹。他就回他的屋，把他的被子床单抱着，他心说我把这些东西我也都晒了吧。结果他一撩他这床褥子，他说我操，这个铁架床跟这个褥子中间一床的煤，不是一点半点的，这下边都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煤。
这个地方为啥会长煤啊？没听说过啊。
他看见这个他头皮发麻了，他说我不行，我真是得找懂点人问问该怎么处理了。他在 QQ 上问他那个半仙朋友，那朋友当时已经不在这边，他就说哎，我问问你啊，如果有人家里边不干净该怎么办啊？我放点这些红绳蜡烛什么的，这管用吗？他朋友问他，你要干嘛呀？是你屋里出什么问题吗？他没敢跟他朋友说，他糊弄过去，他说不是，我就问问，我帮一朋友。他把他不知道从哪儿看来这些方法问他朋友说能不能这么搞。他朋友想了想说，如果是房子有问题的话，我不建议这么弄，可能会招恨。
被这个不干净的东西恨啊？
啊，他朋友就这个意思。哎，朋友还跟他交代了一句，说如果真是要搞这个的话，那做这些的时候晚上房间里啊不能留人，就是你把这些东西一套搞完，你该离开离开，你别待这屋里。下了 QQ， 他跟他朋友聊完，他说确实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这么搞。他说住这儿之前，他说虽然我不算是无神论者吧，但也不迷信。他说我今天终于是要走到这一步了是吗？一个大学毕业生要开始搞这些了，所谓是病急乱投医啊，害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是什么都愿意试一试了。有一天晚上，他听说小王当晚上不回家，他就决定那就今天晚上搞吧。他就去跑去买了8根红蜡烛跟一条红绳一瓶香油，小心翼翼地布置好了现场。我推测他这个仪式应该就是把这红绳给浸上油，然后把这些蜡烛给连起来，就一根烧完烧下一根，点燃蜡烛，做好这个防火措施。把他不知道从哪儿看来这套仪式完成了之后呢，他听他朋友的，他锁了门，他出去了，去了一个约好的另外一个朋友家里边去过夜去。走的时候心里还想呢，说点着这蜡烛要是回来之后这房子烧掉了怎么办。小美就说她当时可能是内心里边隐隐觉得烧了更好，就这房啊如果真是发生火灾了，咱们再做之后的处理吧，爱咋咋地。
这姐们的做法我非常不推荐，大家一定不要学，
安全隐患确实有点大。第二天她在她朋友家里边起来，很早他就回家了，他这房依然是健在。他进屋一看，红绳绕着这8根蜡烛，有7根都烧掉了，唯独就最后一根完完整整的在那儿，一点烧过的痕迹都没有。
等于是这个仪式最后没有完成
啊，就本来这个应该是8根蜡烛都烧干净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应该点着这个蜡烛，有一根就是没燃起来。他说他吓得赶紧检查了好几遍，他说不应该有一点问题，他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没完成，当时手心里边冒汗了。他趁着小王还没回屋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收拾了，然后回屋他就想我到底该怎么办，继 既然做了这一套事情都不管用，我还能有什么东西能镇得住这屋？当时心里边就浮现出两个形象，一个关羽，一个钟馗，心说我得请个能镇得住的东西了。然后他决定上网去搜一搜我该请点什么回来。就在他开电脑的时候，他在他桌上发现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他发现了一些黄白相间的毛。他说不算太多，但是在我桌上特别明显。
是不是猫毛啊？
对，他觉得就是猫毛。好，可是他院里是有一只猫，也是黄白色的，可是那只猫压根儿也没进过他这屋呀。他那一瞬间差点尖叫出来。还因为他那屋是一楼，因为就怕外边吵，从来就没开过窗户，这猫毛是怎么能飞进来的呢？而且我觉得吧，这个猫毛它确实是特别能钻的一东西，就是你很容易说这猫毛钻的哪哪都是，但这得是你屋里自己有猫啊，你外边院里有猫，这怎么可能有毛进来呢？然后小美安慰自己，她说啊，可能是我自己开门的时候有风，然后这个风给这毛给带进来的，它转了个90度的弯，它飞进来了。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不能说服我，我觉得就是自己骗自己呢。过了两三天，就是小王该坐飞机离开北京的日子。头天晚上大家吃吃喝喝一顿，因为是早上很早的航班呢，小美啊就让小王晚上直接去机场，去机场去睡一觉，免得第二天早上来不及赶飞机。小王不愿意，死活非要在这儿睡最后一晚上，哪怕是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可是小美当天晚上就非常坚持让这个小王夜里走。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那么暴躁，可能当时想的是这屋里晚上不安生，最后一晚了，别再出什么问题。就因为小美非常坚决呢，于是小王也就同意了。他们吃过晚饭，小王带他这些行李就走了。于是那天晚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间屋里睡觉了。他就当天晚上他到鼓楼大街那边有一家卖年画的小店，后来这家店是拆了。然后当时他去店里边买了一幅钟馗的画像，回家拿回去就贴在门上了。他说那东西还挺贵，好像是开过光的，500块钱，把这东西弄好，然后他就准备睡觉。他说那时候已经是11月了，天不热了，这房间呢比起外边起码还要低2度。他当时有点心虚，因为是一个人在这个屋里嘛，他就跟人打电话就聊天，自己玩到凌晨1点之后吧，可能是实在困得快睁不开眼了，这才关灯睡觉。可是就当天晚上，他在没有任何干扰，就也没有声儿，也没有风啊，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突然就惊醒了。他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好像是你要是走路上，你正在想一些别的事儿呢，有人从后边猛地拍了一下你的肩膀，那么突然惊醒的感觉。就在他睁开眼睛还没回过神的这一刹那，他听见小王的房间里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就砰的一声，小美吓得直接又从床上弹起来了，下意识一扭头往那个方向看，但看的就是他门口嘛，他看见他门口一个影子走过去了。他门口不是对着那个穿衣镜吗？他说那个绝对不是我自己起床的这个影子，就是一个黑影打这门口走过去了，那绝不是我自己的倒影。而且本能反应就特别愤怒，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怕了，就各种想骂脏话，想骂全家，想说你妈逼这到底什么时候才完。他当时这个愤怒也是盖过了害怕，可能也是恶向胆边生，他猛地就一掀被子，光着脚直接冲到小王那屋，狠狠地一拉这个电灯，灯一开，他看见天花板上那酱油色那一块，这整片砖块掉下来了，就正好掉到小王枕头这个位置。他说如果当天晚上小王没走的话，这脑袋得砸扁，得见血。
哎呦我天，幸好这小王已经走了，不然就直接进医院了呀。
对啊，这得有生命危险呀！然后小美当时，她使劲往上看， 他发现这上边这个洞里边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就想说，我搞明白这到底为什么会掉下来。然后他转身准备回他那屋去拿手机拿手电筒的时候，他出了小王这屋。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这个厕所跟厨房连接处那块有一个隔层吗？就是这个天花板上就像一个没有门的壁橱一样那地儿。
嗯，记得。
那地儿站了一只猫。小美当时一晃眼看见这猫，直接就叫出来了，就直接开始惨叫了。他说那个位置大概两米多高，这下边没有任何东西，他不是说下边会有什么大柜子啊是之类的，这猫能飞上去，这地方离地面两米多，这猫是怎么能不借助任何东西直接飞上去呢？关键是这猫怎么进的这屋呀？他那屋门窗也都是关着的，他看那猫，那猫看着他，就在那儿，这猫在上边，他在下边，这猫低头看着他。当时尖叫一声，直接就冲出门了，跑了，门都没来得及关，光着脚一口气跑出了楼道，狂奔到外边。当时一下不敢进屋了，但是大晚上呢，这光着脚能去哪儿啊？他说附近确实有个朋友住在这边，可是问题是半夜光着脚走过去，他觉得比待在这儿还可怕。于是他就顺着小区，他看哪家亮着灯，他就厚颜无耻的一家一家敲门去，估计就是人逼到一定份儿上，这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说你想想，这半夜有人敲你家门，眼泪鼻涕一把的说他家里闹鬼，要给你借住一宿，你肯吗？他说我自己反正是不肯。结果他敲到第六家还是第七家的时候，有一姐姐把他给放进去了。他在小区里边见过这姐姐，跟他朋友打一起打过羽毛球，就等于是认的才放他进去的。因为他那天晚上还真就在这个姐姐沙发里边就待了一宿。然后第二天早上是那个姐姐陪他回的家，他回去的时候发现他那门居然还是开着的。他说这院里啊最大的好处啊，其实就是街里街坊的都比较安分，因为都是老熟人，这个偷盗的现象呢会比较少，也基本没什么小偷，就门那么敞了一夜居然也没丢什么东西。然后那姐姐进屋跟他一起坐了一会儿，就有事儿就先走了，他自己又一个人待在那屋里了。他也不敢去找那猫，他也不敢去寻吧这猫到底还在不在屋里。他就开始回忆，说好像每次都是我一要在这屋里干点什么的时候就有事儿发生。
哎，这次也是他贴了钟馗之后才发生这些事情的。
哎，他这会儿想起来了，他之前那个半仙朋友从一开始就警告过他，说你不要用特别强硬的手段，不要用这些攻击性的手段，是吗？可是他一直没听。哦，难道我真的是不应该这么干？可是我要是不管就真的不会出事儿吗？小美说当天早上他回家之后，这一天呢过得异常平静，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前一天晚上特别可怕呢，可是第二天没什么事儿。到晚上他去别的朋友家里边过了夜，他朋友也都了解了他家里边这个情况，都让他赶紧搬家。他说可是搬一次家吧真的很麻烦，也不得重新找房啊什么的，还得重新押一付三，想想就痛苦。回去几天之后呢，他也没找新的房客，只是不停地出去玩，就是说想换换脑子放松一下自己。然后他说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有天早上有人敲门，是个社区来的一个胖阿姨，她开门就问啥事儿啊？胖阿姨就问说有谁谁在吗？小美一听是房东的名字，她就说不在。然后这胖阿姨就是可能是把她当成房东的女朋友了，就说那她回来你告我一声好吗？跟她说之前那张存折好像冻结了，她的电话打不通，某某某的抚恤金存不了，以后有什么纠纷我们这边都不负责。所以我给你写一个我的电话，你有笔吗？小美当时有点懵逼，她去找笔找纸，写好这个电话号码，她把门关上，那胖阿姨走了之后她才回过门了。抚恤金，那听这阿姨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房东家里的老人是已经不在了对吧？既然都已经在领抚恤金了，那老人是死在哪儿的呢？我该不会就死我这房间里了吧？ 然后他就开始回想，就往前逃。哦，不对，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这屋里已经没有老人了，就是房东跟他女朋友，那就说明那个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可是去世了之后，这个房东跟女朋友怎么还敢住这儿呢？他想到这儿，他就觉得不对，那有什么不敢的呀？这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啊，又不是外人。小美就翻来覆去在这儿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想没结果，那就只能打电话问中介了。他电话打过去，很直接，就第一句话就说：“我现在住这屋里，是不是曾经死过人啊？”中介说：“你听谁说的呀？你可别瞎说，这屋里没死过人。”小美说：“是那谁谁的父亲或者母亲是吧？你别瞒着我，我已经都知道了。”结果这中介还是不承认，说：“人老两口都活得好好的，你怎么随便咒人家死呢？”小美说：“她听到这儿，她懒得跟这中介说了，她知道这中介跟她瞎逼说呢，就把这电话给挂了。因为她说，我问出来这个问题，中介那个第一反应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你听谁说的，他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小美说，当时大概就打这儿开始，她这个心态就开始变了。他觉得他这个心态就放宽了很多，他把屋里这个钟馗的像也给接了。他说起码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觉得这屋里是有东西是吧，那你就有呗，这屋里刮冷风那你就刮呗，你弄塑料袋你就弄呗，反正我不走，那既然你也不想走，那你就待着吧。而小美说，当年过完年那段时间，新的房客也住进来了，他什么都没跟新房客说，这新房客呢也什么都没经历过。相对平静的就到了过完年的这个三月份，那时候小美刚上班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天啊，这个新房客是出门到小区门口去买水果，就没关门，就直接就出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小美在屋里啊，她听见有人进来，她以为是她室友回来了，就搭了一句说：“哎，这么快就回来了？”没人理她。他抬头一看，是邻居那个老头进来了。小美说，他当时看这老头，他也没叫唤，他也没出声，他这么呆呆的就坐在那儿看着这老头。那老头干什么事儿？那老头走进来，先进了他这屋，在屋里绕了一圈，整个过程一句话没说，小美也一句话没说。老头出来又去小王那屋，就之前小王那屋去绕了一圈，从那屋出来之后，在他门口站着看了一眼镜子，跟小美说了一句说：“啊，收拾了还行。”
这什么意思？他是这个管家吗？为什么突然会跑过来啊？
小美当时坐那都傻了，他点头跟那大爷就附和了一句说：“是。”然后大爷走了，就出去了，就莫名其妙进来炫了一圈，就甩了这么一句收拾的还行就走了。小美说，我真是当时我是怎么想我怎么不明白这事儿。你说这老爷子到底是干嘛的呀？他感觉说这个老爷子肯定是知道点什么内情，但他那时候已经都不想问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这个心态跟刚住进来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他感觉有些事儿吧，不知道比知道要好。他说就打这个老头进来过这么一次之后，这房子后续一直没有什么别的奇怪的地方，就再发生什么怪事儿。一直到六月份，他跟新的房客都没再续租，就找了别的地儿。中间还经历过中介带另一拨人进来看房，他当时心里就想说，这些新的房客会在这间屋里经历什么样的事儿呢？啊，也许有可能大概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是他还是很感慨。他说他在北京上了四年学，这个房子是开始北漂之后租的第一个房子，开始的时候是想把这房子当成个家来这么照顾的，结果又是煤又是虫子又是这个猫又是镜子又是塑料袋这些玩意儿，反而留下了很多心理阴影。这期间他的心态呢也经过了从半个无神论到神经大条，又开始敏感，到最后在草木皆兵， 极度崩溃，重新调整之后又淡定起来，这么复杂的过程。他当时分享的时候，他就最后就说他把这段回忆分享出来，不仅是想跟大家说说他经历的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在面对一些自己无法解释现象的时候，每个人其实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如何去对待和那些东西的关系，如何跟这些东西相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有情况反正是存在即合理，他觉得大家就算遇到点什么，也不用非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大家自己做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就行了。你这个就是他最后分享的一点他自己的心得。
哦，你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对，
这个确实挺长的。其实我有挺多问题的，我刚刚一直想插嘴，但是为了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咱们就放到后边来说吧。比如说你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房子的格局，厕所里边是挂着八卦镜，
还有观音像，
所以很明显这两个东西就是用来镇鬼的。再加上后面这个小美一系列的猜想，她不是猜测是房东的爸爸去世了吗？
也不一定是爸爸吧，有反正就是家里的老人呗。
对，但你刚刚讲的时候你没有说的很直接啊，你只是说他是去世了，但是为什么小美会隐隐的感觉到很害怕？有没有可能那个老人他其实不是自然去世的，他是横死的？
哦，可是在家里是怎么横死的呢？这有什么冤情命案吗？
我只能联想到是不是被天花板上，你不是说有个洞吗，被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砖给砸死的。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当天晚上他放了这个钟馗的像之后，等于同样的事儿又发生了一次，只不过正好他让这间屋里原本睡的这个小王离开了，所以才避免了 一出惨剧。
然后这个老人的死亡，具体是说这个房子风水本身就有问题，所以造成了老人的死亡，加上这个小美住进来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还是说这个房子的风水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老人在这个房子里边横死了，
导致出了一些事儿。
对，
反正我听他讲这个格局啊，我就感觉这房子跟你应该不是特别好。
哎，除了格局之外，还有他们家爬出来那个虫子马路，我刚刚搜了一下，你知道那个马路是什么吗？据说那个马路是专门吃尸体的。
啊，
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小美的房间不是有个地窖吗？然后地窖的门还被水泥给封死了，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地窖下边就埋着尸体呢？
我靠，你的意思就是房东家的老人尸体还在地窖下边呢？
不一定就是他们家老人的尸体，有可能是其他的。
那你的意思这地儿可能还不死过不止一个人是吗？
对，如果咱们按照那个地窖下边真埋了个尸体这件事情来进行反推，小美房间里有四块青石砖，包括那个油纸，我觉得油纸有可能是类似于符咒之类的东西。
哦，就也是一道防御的流程。
对，所以青石砖和油纸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尸体的。
但我如果按这么分析的话，我觉得首先房东就是那个年轻的房东跟他女朋友肯定是不知道这事儿的，因为他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他们不能把这床什么的都搬走，到时候再让你发现了这个格局，他就应该什么都留在屋里，然后嘱咐他们说什么都别动。如果他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他应该是这么处理，对吧？
对，他们两个可能是真不知情。
意思就是说如果发生过什么事儿的话，那这个事儿发生的年头可能也有点大了，就肯定是在房东他们自家老人那一辈发生过这些事儿，
可能就是邻居那个老头那一辈的人才知道的事儿。
哦，所以那老头进来之后说收拾的挺好嘛，因为他知道这屋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头在这几次露面里边都表现得特别怪异，你不觉得吗？第一次就不说了，是没怎么说上话，可是第二次就是他们在楼道里边碰上面那次，那个老头不是以一个特别诡异的姿势低着头这么翻着眼睛 盯着他吗？盯着小美。你说他当时那个表情那个动作是为什么呀？
我还是倾向于他当时是一种防御状态，就是他是真的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他是在给自己做法，跟小美没有关系。
哦，就是小美背后边，小美跟那东西跟这老头是形成一条直线了，他以为老头在看他，其实老头不是。
对，他并不是冲着小美来的。最后再说小美想的那些办法，比如那个牌子还有金书，不都成了波浪卷吗？我觉得这两样东西说不准其实是有用的，只是他们那个房间太潮了，就那两样东西还没发挥功效呢，就被这个房间的湿气给弄坏了。
哦，
因为他朋友就那个半仙儿不是说你来硬的不行，你要来软的吗？
嗯，
再加上后边他那背上不是长疹子吗？
嗯，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类似于湿疹一样的东西。
嗯，就湿气太大了。
所以我是觉得那两样东西应该是有用的。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经书应该是发挥了作用的。因为你想他放那儿其他的杂志都没事儿，就这东西他变形了。
哦，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他发挥了点作用之后，然后被一个更厉害的东西他给扭曲了。
哎，好就好在他还是搬出去了吧。
然后这个就是他当时发生的一个事儿，我就全给大家讲完了。我觉得肯定有人得说你们讲的这个故事最后没有一个真相啊，没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说法。哎，可是这也没办法，我们也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道听途说看到这些故事。如果您觉得还有什么疑问呢，您就到群里边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好，那今天就结束。感谢你收听放歌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歌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